今天早上在这里一起敬拜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今天是许建峰弟兄第一次在我们当中领会，他讲的国语我听出来好像是带着北京的口音一样，特别好听。后来他坐下来，我问他，他说我不是北京人，我是福建人，但是他话非常好听，而且那诗班是完全用广东话所讲所唱的。那我就想到有一天圣经说过国过民各方，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称颂他。特别里面讲到各民各方的时候，里面英文的话是翻译成为是 every tongue， 每一个嘴唇或者说每一个方言。以弗所书也是同样的说，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万口是也是说 every tongue shall confess。 我在想，如果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在这个地方来称颂我们的上帝，这个是何等的美。因为这个也是表明说，我们把自己的放下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感谢主给我们当中有来自香港，有来自台湾，有来自大陆，有来自东南亚不同的地方，愿意我们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读经是读到民数记第20章，我请大家先把圣经翻开，民数记第20章。这段的背景就讲到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漂流到了第40年。圣经里面第一节这样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然后米利安就死在那个地方，并且葬在那里。那我们要稍微了解以色列人，他们从出埃及到迦南地他们所经历过的。我想不是每一个人对当时候那个的地理有一点认识哈，我就做一个比方，我的鼻子这个地方比如说就是迦南美地，那埃及地在什么地方呢？埃及地就是在左下角的地方。那如果我的鼻子是 Lexington 的话，我的左下角埃及可能就是差不多在 Framingham 那个地方，那大概有一点点的概念。那如果要从 Framingham 走到 Lexington， 我们知道最好走的就是先走90号公路，再转一个95号公路，那大概呢不到30分钟就一定可以到教会这个地方。可是当时候呢90号公路跟95号公路都还没有建设好，所以行不通，而且呢那些路特别难走。那你就说我可以往北开，先经过 Sudbury Wayland 那一边，然后再转到 Lexington 行不行？不行。因为如果你看一下那个地理的话呢， Sudbury 跟 Wayland 那一带呢其实是地中海啊，所以住在 Sudbury 的人你们的家都被水淹过去就是了，所以那条路也行不通。那怎么样走呢？神就带领以色列人从 Framingham 就走9号公路往东一直开过来，开过来之后呢就到了差不多这个Symphony Hall 那一边啊，然后呢就往北就走这个 Massachusetts Avenue， 然后呢经过 Mass Ave 再走2号公路往西走，就是呢其实是往西北，然后呢这样就到这个 Lexington 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基本上就是往这个方向，先往东走，然后走一点点北，然后呢要往西南啊，要走西北，要到这个 Lexington 的地方。可是一些人在从 Framingham 出来，从埃及出来，到了差不多 Natick 那个地方，后来他们就开始作乱了。结果呢，在 Natick， 在 Wellesley， 再跑到南边的 Needham， 在那边呢就绕了差不多39年的时间。他们这样绕呢，上帝说因为他们背叛上帝的缘故，本来很容易走的一条路，结果呢就走了差不多40年。这里呢就提到说，正月间以色列人就到了寻的旷野，就是在加底斯那个地方。大概是什么地方呢？那个地方就差不多他们已经走过 Mass F， 已经走了2号公路，现在已经到了 Elwife 离开教会很近了，快可以进到这个迦南美地。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先停下来，已经走了39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到了门口，如果再走下去2号公路，穿过 Arlington 就可以到 Lexington， 当时的地理，穿过以东地就可以到迦南美地。他们是那么的接近，可是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出了一些的乱子。第一个，首先是米利安，他在那个地方就离开这个世界。米利安我们都知道是摩西的姐姐，也是当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三个领袖其中一位，摩西、亚伦跟米利安。三个当中很可能米利安是大姐就死在那个地方。不晓得这件事情对于摩西、亚伦他们心里面有什么的想法。第一，他们会想到他们最亲爱的姐姐死在那个地方，进不了迦南地。第二，他们可能也会想到说，当那些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来看看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他们背叛上帝，上帝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只有2个人，迦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摩西跟亚伦可以进到迦南地吗？可能这个是他们在心中所问的问题。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时间，已经快到了，可以进得去吗？我先讲一下后面所发生的事情。结果他们在 Elwife 的地方准备要经过 Arlington 到 Lexington， 他们要经过以东地到迦南地的时候，以东的王就出来说，对不起，这个地方你们不可以穿过。所以最后呢，以色列人就要绕一圈。他们本来呢已经从这个埃及地走出来，走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是 Elwife 的地方，要穿过 Arlington， 要穿过以东地，就到了迦南地。结果呢，因为以东王不让他们过去，他们呢就往北再走一点，然后呢就经过差不多这个 Woburn 那个地方，然后再进到 Lexington。然后我们在22章呢就记载他们在 Woburn 那个地方就也出了一个乱子，这个呢就是下个礼拜所讲的。可是到最后他们还是进到迦南地。在那个地方，摩西跟亚伦可能会再问，他们可以进到迦南地吗？可是他们还没有找到答案之前，第二节圣经就说，会众到了地方没有水喝，就聚集来攻击摩西、亚伦。又来一次，已经很累了，甚至我们的姐姐已经去世了，你们这一群百姓还不了解我们的心情，这个时候还到我们的面前来吵来闹。第三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恨不得我们跟他们一起死去。 大概他们所讲的是回到民数记十六章，就是前三个礼拜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因为可拉党他们背叛的缘故，神就叫地裂开，把可拉党一党的人都吞掉。以色列那个时候可能是想到那件事情，他说恨不得我们当时候跟可拉党一起死掉就好了，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没有水喝？第四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个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第五节，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哇，越讲越厉害，为什么要带我们到这个地方？然后最后他说，你们为什么逼我们出埃及？在埃及不是好的吗？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领我们到这个坏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也没有葡萄树，也没有石榴树，又没有水喝，你说怎么办？如果你是摩西，如果你是亚伦，你会怎么样来处理？摩西亚伦大概知道上帝的心意，才不久那些可拉党的人他们抱怨的时候，神就叫地裂开吞了他们的人。这一回连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大概也进不了迦南地，他们就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显他的威风，把这些叛徒都吞掉，或者让他们活活的克死。第六节就到了第二幕的一个第二幕的地方，摩西亚伦就离开了会众，到了会幕的门口俯伏在地。正如他们所期待的，耶和华就向他们显现，这里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然后第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里面说的摩西上帝吩咐摩西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第八节，你拿着杖去。那个杖是什么的杖呢？我们相信那个杖就是在民数记十七章神在以色列会众面前叫亚伦的杖发芽的那根杖。那根杖就放在月柜里面，在耶和华的面前，上帝说你把那根杖拿出来。我们前两个礼拜已经讲到，那根杖就表示神确立摩西亚伦当领袖，要以色列人看见就有一个惧怕的心。神说你去把那根杖拿出来。我想那个时候摩西可能相当的兴奋，好，我去哪？神吩咐亚伦摩西第二件事情，他说你们两个，摩西和你的哥哥亚伦，你们要造句全会众。对了，拿了杖之后把全会众 叫来，把他们一网打尽，打尽，都死在这个旷野里面。但是耶和华讲了第三个命令，耶和华说在他们的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然后呢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来喝。摩西听到第三个命令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这个非常不合理，这个不是他期待上帝要讲的。为什么要吩咐磐石？其实吩咐这个字英文的话是 speak to the rock， 对磐石说话，然后磐石呢就会有水从磐石那里流出来，这些水呢就给百姓可以喝。完全没有提到上帝要惩罚以色列人。可能在摩西亚伦心目中，上帝第三个命令相当的不合理。但是 正如每一次上帝所吩咐摩西的，摩西都是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我们就到了这个故事里面的第三幕，摩西到了以色列人的面前。第九节，圣经这样说：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第一个吩咐完全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第二个，第十节，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的前面，很好，也是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做。可是摩西多加了几句话，多加了几句话。他怎么样说呢？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从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对以色列人非常的不客气，因为他心里面非常的烦，对这些以色列人非常的烦。我可以叫磐石流出水给你们喝吗？摩西做神第三个命令，第二个命令的时候做一半，多加了自己的意见，到了第三个命令的时候，他完全跟上帝所吩咐的违背。上帝说：你可以吩咐磐石，你可以对磐石说话。可是到了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这个是摩西生气的一个的表现。最后水还是流出来，以色列人还是可以得到水喝。可是上帝这回非常的不满意，背叛的不再是以色列人，背叛的乃是摩西亚伦。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之前神从来没有明明的说摩西亚伦，你们不能够进这个迦南美地，可是在这个地方神清楚的说你们进不了。摩西亚伦犯了什么大的错误，叫神这样的来惩罚他们？这个惩罚跟以色列十二个探子进到那个迦南地回来报恶讯结果是一样，他们进不了迦南地。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就发现摩西犯了三个错误。这三个错误也是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警惕。第一个错误，摩西走在神的前面，摩西以为神一定会对以色列人发脾气，这个降祸在他们身上。可是神这一次没有这样做，神乃是要宽待他的子民。摩西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大发脾气：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到了第十节下一半，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句话也是气话，明明上帝说你可以让他们水喝，摩西却说：我可以使水从这个磐石流出来吗？当摩西把用杖击打磐石两次的时候，更是充分表明他那种的愤怒。愤怒常常会叫人失去了我们的理智，做错事情。 我们为什么会有愤怒呢？可能是外在的一些因素。在摩西这个情况，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背叛神的缘故，背叛他们的缘故，他们心里面非常不舒服，合理吗？哇，这个原因外在条件实在是这样。但是摩西亚伦需要这样来发脾气吗？美国开国之父其中一位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 Anger is never without a reason but seldom with a good one。 我们发脾气总是有原因，但是你要再想一下，这些原因都是很少是很好的原因。 Anger is never without a reason but seldom with a good one。 可能我们这个很容易发脾气，因为我们从外面我们看到耳濡目染，我们就会这样做。有一次这个读者文哲有一个作者，他去研究一下在宾州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叫做 Amish people。 我们知道这个 Amish people 他们都是基督徒，而且呢他们不用电啊等等等等，非常原始的生活。他跑到那边去研究这个 Amish 的人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个现象，他就发现那些小孩子都非常守规矩，从来不会高声讲话尖叫等等等等。后来他去就跑到那个 Amish people 的领袖，就问他们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的小孩从来都不会这样发脾气？那个领袖就跟这个读者文哲的一个作者就跟他说，哇，原因很简单，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阿米什的大人发脾气呢？也没有，因为大人不发脾气，小孩子当然就学大人的样子也不发脾气。这个作者就恍然大悟，其实有些时候很多时候小孩子学我们的样子。在个教会也是一样，领袖常常如果立好的榜样，弟兄姐妹有利可循，但是如果不立好榜样的话，会众很容易也会发脾气，会抱怨。我提醒大家，发脾气不单只对对方不好，而且对自己也不好。不单只像摩西最后被神惩罚，如果只是从心理健康来说，对我们一点都没有帮助。在 Florida 好几年前，有一些医生做了一个的研究，就看一下这个发脾气 anger 对人的影响。他们就找了一批18个心脏是有一些问题的，然后另外找了9个心脏是健康的，就给他们做一些的测验。一个测验呢是他们身体上面一个的 stress test， 看看他们可不可以忍受一些的压力，叫他们踩这个脚踏车，看看他们对心脏的反应怎么样。然后呢也做了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测验。心理方面的测验他们做了3个不一样。第一个，他就请那些在接受参与这个测验的人，有一部分的人呢就要想一个数学的问题。数学的问题，那有一些对很多人来说呢，数学是需要动脑筋很不容易，对心理是产生某一种的压力。第二小组的人，他就请他们回想过去一件事情，叫他们非常生气。第三组的人就说，你们在心里面要准备明天要给一个演讲，那你要心里面不断的准备这个演讲的内容。那美国对于要当众的给一个演讲的话呢，心里面常常有些的惧怕，所以
所以他们做这个测验呢，就看一下这个数学，这个生气
跟这个惧怕对于心脏里面的影响。结果做出来不
太准的，是生气对心脏的
影响最大，很少的血液就流到心脏那个地方去。发脾气对别人不好，对自己也不好。富兰克林有另外一句话提到生气，他说 Whatever is begun in anger ends in shame， 从生气开始的最后都是羞愧而回。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在不该生气的时候他生气。第二方面，他错在什么地方？第十二节圣经里面清楚的就写了，上帝说因为你们不信我，因为你们不信我。这句话怎么样去理解？摩西亚伦是有发脾气，但是他们所做的有哪一方面不信上帝？我们就回到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讲的那句话去。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句话我们有起码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第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的说，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应该为你们使水从这个磐石中流出来吗？ Shall I give you water? Or shall we give you water? 我应该这样做吗？神前面已经明明的告诉摩西亚伦，对着磐石说话，水就流给他们。摩西这个时候反过来说，我应该这样做吗？他这个时候是怀疑上帝的话。这种怀疑就是在十二节里面讲到摩西亚伦不信上帝的话。我们有第二个角度来理解摩西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可以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Can we or can I？ 换句话，不是否定上帝所吩咐，但是在怀疑上帝有没有能力这样做，会不会这样做，怀疑上帝的能力也是一个不幸的表现。但是还有第三个角度来理解摩西所讲的一句话，不只是或者不是 shall we， 不是 can we， 他乃是说 must we， 我们一定要为你们使水从这个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那个时候心不甘情不愿，他宁愿看到以色列人被惩罚，我一定要这样做吗？那个是对上帝明明的一个背叛。这个信不单只是一个信念方面，更是好像一首诗歌所说的，我们要信靠顺服，顺服神的话，遵神的话，就是我们信神的话最好的一个明证。摩西亚伦那个时候他们不愿意遵从神的话，我们一定要这样叫水从这个磐石流出来吗？ 神对我们的要求，每一个的要求，我特别每一次看到受洗班准备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今天下午我们就有20位弟兄姐妹，他们准备要在众人的面前接受水礼，表明是神的人。在受洗班，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你们不单只相信主耶稣是你们的救主，你们也一定要接受主耶稣作为你们人生的主人。如果主耶稣不是你人生的主人，他就不是你的救主。如果主耶稣不是你一生所有事情的主人，他就不是你的主人。 If Jesus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一定要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常常在这个世代会带着什么的眼光来看那些阿拉伯人，但是阿拉伯人在他们文化里面也有很多的优点，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们很重视对神的听命。我这次有机会送女儿去芝加哥念大学，回来的时候我们停在 Toledo 那个地方过一夜。以前有一对夫妇的朋友，他们就住在 Toledo， 就跟他们约了跟他们吃一个晚饭。这对夫妇太太是一个中国人，先生呢是一个黎巴嫩人，黎巴嫩人当然就是一个阿拉伯人啊这一种。他那一天呢就特别有意思，就带我们去一个阿拉伯的餐厅里面吃阿拉伯菜啊。那我是稍微吃了一点， Anna 是完全不敢碰。剩的牛肉他们搅碎啊，然后呢就让我们就是这样来吃啊。当然他们说准备的时候呢，他们说是 kosher 非常好的，那些血的处理都处理得非常好。但是他就提到说，这个 Toledo 这个城是美国阿拉伯人最多的第二个城，最多的是 Detroit 底特律那个地方，所以他们的朋友呢很多都是阿拉伯人。他说在这个 Toledo 那个地方，有时候他带小孩子去踢足球的时候，一到了3点钟，所有的人就停下来，就不踢足球，都跪下来向着麦加那个地方就跪下来祷告。每3个小时，3点钟、6点钟，他们都会这样做。阿拉伯人是个非常顺命的一个民族，不单指他们对他们的阿拉神是这样，他们对于其他甚至的牲畜也都是这样。阿拉伯人是怎么样训练他们的马，他们要求他们训练出来的好马一定要听命。他们其中的训练包括很多，但是最后的时候他们就让这些马渴了3天4天没有水喝，那些马都快要昏掉了。然后最后呢他们就说，那些马可以出去，那些马就很快的跑到有水源的地方，跑到那边去。可是那些马跑到水源的地方准备要喝水的时候，他们哨子一吹，这个讯号就是说停下来回到这边。那些马如果是训练的好的，一定要完全不喝水，跑回去主人那边等候主人的命令。主人很简单的就吹另外一个哨子，那些马就可以再跑出去再喝水。换句话就是在我们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来听命。这个是阿拉伯人对他们的马的要求。我想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怎么样？上帝说，我不喜欢你们所献的祭物，我喜欢的是顺命的心。摩西犯了第二个错误，他不信上帝，不听上帝的命令。 摩西还有犯第三个错误。第三个错误就在第十二节这里所提到，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当你不听我的话的时候，而且你们敲打这个磐石的时候，你们就藐视我，没有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尊我为圣。解经家有不同的理解，一个的理解，摩西没有尊上帝为圣，是因为明明上帝说你就跟这个磐石讲话，然后水就出来。有些人就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保罗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本来你只需要跟基督向上帝讲一句话，我就把水供应给他们，可是你在众人的面前狠狠的在这个磐石上敲了两下，这个是不尊我为圣的一个表示。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摩西亚伦没有尊耶和华为圣。这个再回到第十节摩西所讲的那句话，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搞错了，不是我可以叫水从这个磐石出来，是神叫水从这个磐石出来。摩西以自己取代了神的工作，也取代了神的主权跟荣耀。摩西只是一个工具，摩西不是上帝，神是上帝。因为摩西说我可以这样做吗？我应该这样做吗？我一定要这样做吗？等等，这重点都在我不在那边，乃是在于上帝。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上帝说你们没有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尊我为圣，所以就把惩罚降在背叛的摩西亚伦身上。这个故事记载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意义？我在想，如果别的都忘记，最后的那句话是一个重点。我们常常要尊耶和华为圣。我们常常要尊耶和华为圣。摩西背叛不信耶和华，那个是倒置表现他不尊耶和华为圣。摩西生气是倒置他不尊耶和华为圣，他忘记了耶和华是至圣至荣的一位。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常常想到，我们在凡事上要以主居首位，尊耶和华为圣，还是我们在什么地方会夺去了上帝的荣耀？最近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反映，他们就说我们的崇拜聚会很多地方都非常好，但是有一些他们心里面就不太习惯。那其中一个就包括有时候献诗完了之后有一些人拍掌。我想其实拍掌有不同的原因，拍掌可能是我们心里面一个表现，但是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跟我反映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献诗，我们是在表现自己吗？还是要尊耶和华为圣？不单只献诗的人要被提醒， 我们这些站在讲台的更是常常要警惕我们自己。我在这里讲到是要表现自己吗？还是要尊耶和华为圣？弟兄姐妹的反应的时候拍掌是心里面一种的表示，但是这个表示表示什么呢？是好像一个表演，我们很高兴表演得很好，我们拍掌，还是心里面就有一个赞美耶和华的态度？拍掌本身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乃是背后那个动机更重要。我们是把荣耀归给人呢，还是归给上帝？我们一定要尊耶和华为圣。到了最后第十三节，圣经这样说，神就提醒一些人，就把这个地方这个水就改了一个名字，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的面前显威胜。你就发现无论怎么样神都会显威胜，如果人没有把荣耀归给他，像摩西亚伦这样，神用别的方法来表明神是圣的。既然无论怎么样神都表明他自己是圣，倒不如让我们成为神的一个的器皿，神可以透过我们来表明神是圣的。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不同的场合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愤怒，我们凡事要尊耶和华为圣，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你宝贵的话语